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社会制裁之后，俄国航空公司获得飞机零部件的途径亦都被切断。不过近日俄国官方传媒却高调报道了，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公开表示，北京当局正在通过秘密管道支持俄罗斯，中共政府已经准备好绕过美欧制裁，为俄罗斯提供因为制裁而急缺的飞机零部件。消息一出，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根据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消息，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塔斯社的独家采访当中表示，我们准备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部件，我们正在建立和组织这样的合作，航空公司目前正在解决问题，他们有特定的渠道，中方没有限制。但张汉辉并未提及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飞机零部件是否亦都包括了军用飞机零部件。自今年2月21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了多国制裁，其航空业被孤立，制裁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飞机零部件及租借和供应飞机等，波音和空客亦都切断了俄罗斯航空公司获得其飞机零部件的途径。3月份俄罗斯官媒曾经报道说，中方亦都在导报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和欧洲空客集团的后尘，拒绝了俄罗斯航空企业向中方购买飞机零部件的要求。但就在今个月1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之后，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随后就高调宣布说，中共将会绕过欧美制裁，利用特殊手段支持俄罗斯。不过 QK 的是，中国媒体对此却几乎没有报道，一篇仅有的在门户网站网页上的报道发表之后亦都很快被删除了。据悉，张汉辉在6月15至18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亦都高调透露了这个消息，而且中共政府被认为是今次论坛的主角。在该论坛期间，中俄双方还举行了俄罗斯中国商务对话。张汉辉说，中俄不断加大彼此战略支持，深化利益交融，两国在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战略性项目都进展良好。同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仲援引习近平的说话表示，中俄合作有着高度的抗压性和内部潜力，危险和机会总是并存的。众所周知，中共政府力挺俄罗斯的立场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今年3月，美国曾经警告过中共当局，不要试图利用美欧对俄国制裁所制造的商机，企图协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面，中共中纪委公布共有26名厅局级官员因为违反中共党纪被调查和处分，其中16人被中纪委调查，10人被列党纪政务处分名单，开除党籍和公职。对此，外界分析指出，中共一周内有26名高官被审查处理十分罕见，这样凸显出中共高层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号的通报，6月13至19号被调查的16名官员包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原党委书记、江苏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以及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等人，而其中10人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根据官方通报内容显示，中共在罗列这些被处理的官员罪名明显在度避重就轻，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原总队长吕开旺的罪名是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违规从事盈利活动；重庆市中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黄守富的罪名是违规经商办企业；海关总署财务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贺业文的罪名是违规从事盈利活动；上海市闵行区原副区长、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郑文斌的罪名是违规借用管理对象钱款、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吕建新的罪名是拥有非上市企业股份并获利；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原党委书记、行长刘春生的罪名是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持有贷款客户相关公司股份。中国建设银行受信审批部原副总经理及专职贷款审批人李年峰的罪名是违规从事盈利活动，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而对于中纪委公布的一连串高官被查的消息，中国民众都拍手叫好。不过天津网民唐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些中共高官的问题不可能只是公车私用、违反党纪那么简单，他们做下的业由哪个来埋单？他们触犯的何止是这些罪？将8000万党员拿出来抖一抖，看看哪一个人干净。网民方女士就表示，中纪委快速公布被调查和处分的高官，似乎北京当局有备而来，因为当下正处于中共20大前夕，类似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除此之外，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适用对象和情形、工作措施、纪律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对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投资企业等商业活动作出明确限制。与此同时，中纪委已经展开了一场对高官进行的大清洗，有舆论认为这个是一场高层政治保卫战。对此，有时事评论人士表示，从疫情精准防疫到动态清零，再到国务院要求尽快恢复交通和生产，这些政策导致了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分歧问题更加严重。美国司法部长加兰21号无预警造访乌克兰，并会见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亚。加兰在此行宣布，美方将会成立战争罪问责小组，致力于查明和起诉任何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人。根据 CNN 报道，加兰早前就表示今个礼拜会访问欧洲，但没有透露行程当中是否包括乌克兰。不过他21号突然现身乌克兰，并同乌国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亚会谈，谈论起诉俄军战争罪行相关事宜，同时再次传达美方对乌国的坚定支持。加兰还宣布，美国将会成立战争罪问责小组，由爱好纳粹猎人的美国司法部人权执行战略和政策主任罗森鲍姆领导，致力调查和协助乌国政府起诉任何在乌克兰领土犯下战争罪的人。他说，战犯不会有藏身之处，美国司法部将会追究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和其他暴行的人的一切责任。美国21号开始实施2021年底通过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号召盟邦打击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1号开始落实总统拜登去年12月签署成为法律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之前已经表示，准备落实这项法律当中的可反驳推定机制，亦即是推定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都涉及强迫劳动，除非能够证明不涉及强迫劳动，否则不得输至美国，并表示取得豁免所需的证明门槛非常高。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说，我们正号召盟友和伙伴确保全球供应链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公开谴责新疆暴行，并加入我们的行列，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暴行和侵犯人权。我们将会持续和跨部门伙伴和企业接触，提醒他们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政府说，中国在新疆打压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中国就否认新疆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和英国等多国已经要求联合国旗下国际劳工组织成立调查团，调查中国新疆地区涉嫌虐待劳工情事。Tesla 创始人马斯克6月21号在一个活动上说，在他完成对 Twitter 的收购之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虚假账户。马斯克毫不掩饰他对 Twitter 上虚假账户数量不实的担忧，他说希望 Twitter 能够更清楚说明用户当中有多少是真实的用户。 Twitter 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虚假或者垃圾账户的数量不到其可盈利日常活跃用户的 5%。 马斯克对此表示怀疑。礼拜二他说，这个可能不是大多数人在使用 Twitter 时的体验，我们仍在等待关于此事的决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次是债务融资，马斯克在五月份承诺为 Twitter 公司支付335亿美元现金，他还收到了71亿美元的股权融资承诺。马斯克表示，剩余的资金将会以银行贷款的形式出现，但具体如何进行仍不确定。尽管是世界首富，但马斯克大部分财富都被绑了在 Tesla 股票上，他已经出售并抵押了几十亿美元的 Tesla 股票作为贷款抵押品。马斯克完成收购的最后一个障碍是 Twitter 的股东批准。 Twitter 股东预计将会在7月底或者8月初对该收购交易进行投票。上个月，一些 Twitter 的股东就这一笔交易的混乱处理方式起诉了马斯克和 Twitter 公司本身。马斯克礼拜二说，这一轮的债务部分会不会凑齐，然后股东会不会投赞成票，这些加上虚假账户数量的问题，是交易完成之前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Twitter 公司在礼拜二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当中表示，董事会一致建议股东投票批准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文件表示， Twitter 董事会在考虑各种因素之后一致同意，确定合并协议是可取的，并且合并以及合并协议所设想的其他交易对 Twitter 及其股东的最佳利益是公平可取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